各位观众早安，我吴勇，我今天早晨要用在诗篇第46篇第四节，里面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，就是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句话对我来讲呢，我常常我用着这一句话摆在我心里，有时候呢，我常常也用着这一句话来帮助一些需要的人。那么这里呢，一个是讲到你们要休息，一个是讲到要知道我是神。休息呢，这是一个德；知道神呢，这是一个因。所以有因，然后才有德。那么关于休息的问题呢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了解。你看呢，从前农业的社会是需要休息，今天工业的社会更需要休息。你可以从台湾可以看见，我们台湾呢，从前很少讲究说礼拜六跟礼拜天要休息的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跟西方一样呢，也讲究礼拜六跟礼拜天要休息的。那不但是办公百米接近人他们要休息，就是那些街上卖菜的人他们也要休息。从前呢，我们如果有节日，我们如果有放假的日子呢，你到市场上面去，你看到他们照常在那里做买卖。可是今天不一样了，如果有什么节日，你到市场上面去呢，看见那些小贩、那些卖菜的人，他们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了，因为他们要休息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：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”就是日出呢，就是白天我们工作；日落呢，就是黑夜我们要休息。那么神呢，他给人类的恩典也是如此的。我们看见有白天有黑夜，有12个小时这是白天，有12个小时这是黑夜。因为神也知道我们人需要休息，所以呢，他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就叫地球自转。一天一个钟头是1000里，一天24个钟头是24000里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一面向着太阳，那么一面呢是背着太阳，向着太阳是白天，背着太阳呢就是黑夜。所以呢，就是给人类白天工作，黑夜能够休息。那么休息的问题呢，有好几类的休息。有一类的休息是身体休息，人身体真是要休息。我们不能够一天呢到晚都在那里做，一天到晚到晚就在那个地方劳。你看看呢，一部机器你尚且不要给它休息，何况我们人的肉身，我们更是需要休息。所以一种休息呢，是讲到身体的休息或者肉身的一个休息。第二种休息呢，是脑袋的休息或者是脑力的休息。我们现在有的人呢，他们的工作是做这个劳动的，有一种做工作呢，他们是做这个设计的，或者是做呢这个计划的。那么那一种呢是用脑力的，所以用脑力不要休息，因为如果脑力要是没有休息的，我们会神经衰弱的；脑力要是没有休息的，我们这一个身体呢，我们会受到很大障碍的。所以第一种呢，身体要休息；第二种呢，这个脑力我们要休息。但是圣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讲到体力的休息，也不是讲到脑力的休息。今天我要讲的是讲到心的休息啊，这一种呢，这是最重要，这一种也是最难的啊。为什么说心要休息呢？因为如果心要休息，你心常常浮在胸口啊，晚上躺在那里，这个心压在那里。那么这是很苦的，就是比没有饭吃更苦，就是比呢我们生病更苦，所以心也要休息。可是啊，你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，我们常常看见很多人的心不能休息。怎么样知道他心也不能休息呢？因为他有很多的烦恼啊，他很多的忧郁啊，他有很多的这一个痛苦，所以这一种他的心他不能休息。那么今天呢，你看心不能休息的有各种各样的种类。他们说我们看呢，年纪轻的时候，那么再有年幼的，你看那个童心应该是活活泼泼，那么应该呢是天非常天真。可是今天不同了，因为现在都是
人有得于势，这个竞争很厉害，那个竞争也很厉害的缘故呢，所以很多人就读书，这个读书是一种压力，所以你看看压到什么地步呢，压到很多孩子呢他的眼睛近视眼了，压到很多的孩子呢他们有地步就神经衰弱了，甚至呢如果你跑到精神病院去的时候，看见甚至有一些呢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也有精神病的毛病，也有神经上面的毛病，那么你看为什么人不这样，因为压到这个心呢几乎呢他这个受不了。那么就有我们就讲家庭，那么讲家庭有时候给我们不能休息，父母呢他们有一些儿女他们很操心，儿女如果不好学，如果儿女交上坏朋友，那么前面怎么办呢以后前途怎么办呢，所以父母呢为着儿女的缘故呢有时候不能休息，所以我的父母啊常常到了放学的时候呢他等在门口，为什么等在门口呢，又望眼一穿，为什么呢，又怕他的孩子下课了以后又走上邪途，又走交上坏的朋友，那么这样的父母他怎么能够休息呢，还有在家庭里头呢有没有做人妻子呢，今天在工业社会里面，尤其是在台湾，这种色情的场所这么多，所以呢现在做生意呢常常都是要讲交际，那么一交际呢就有酒家了，一交际呢就有色情的场所了，那么万一如果她的丈夫在外面或者寻花问柳，那么在外面或者是跑上邪途的话，将来这个家庭又怎么办，所以她怎么能够休息。我们讲到我们年轻人，年轻人呢我们里面一股劲，年轻人呢他们我们的活力精力充沛，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有一个能够打算的头脑，我们加上有一股做事的冲劲，所以呢有打算的头脑加上呢年轻力壮有一股的冲劲，这样起来呢做事情呢一定超左见，做事情呢一定会成功。可是啊有时候呢事情不一定说让你想象的这么顺利，挫折了，困难了，或者是意外了，种种都会引导。所以呢，你一个会想的头脑，你一股的会冲的一个劲，但是结果呢，还是落了空。因为这样缘故就烦恼了，因为这样缘故的是顾虑的。那么这一种呢，怎么叫我们能够休息呢？再有我们的健康，你看呢，今天在这个社会的里面，虽然说营养比较好。虽然说今天这个社会的里面医业也比较进步，因为这样一个缘故的，所以能够给人的这个寿命能够大大的提高，固然不错，给我们寿命提高就是不错，能够叫我们活得长。可是啊，今天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呢，因为有很多种顾虑，所以有时候呢这种病来了，那一种病也来了，那么病一来的时候久病不好，那么这样下去呢你怎么能够休息，因为你想到如果一病不起家庭怎么办，如果你一病不起呢那么儿女怎么办，那怎么能够休息，但是那么这个呢今天这个是社会一个什么社会，是很现实的社会，一个很势利的社会，我们不要讲别的，我在这里就引起圣经里面一个家庭，就是约伯的家庭，他从前很好的，因为他很富裕啊，从前他很好的一个家庭呢就很和睦，后来以后遇见意外，他一切的这个家产没有了遇见呢这个生病，所以身体的上面呢就有一种皮肤的毛病了，以至于皮肤毛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，严重到一个地步呢要用瓦片去刮他的皮肤，那么这个约伯是在落在痛苦的里面，落在痛苦的里面呢人情比亲人更薄，所以呢朋友亲戚就远离了，人情比亲人更薄，连他自己的妻子你给他说你还持守你纯正，你今天遭遇这样你还是死了吧，所以你看呢这样怎么能够休息，所以我们人呢不能够休息的原因太多，不能太多，有的呢是因为身体不能休息，有的呢是因为事业不能休息，有的呢是因为儿女不能休息，有的呢是因为丈夫叫人不能休息，所以心呢常常有很多的挂虑，有很多的一个痛苦，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休息，但是怎么样休息呢，你身体不能休息你有办法可以解决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，你不能睡觉大不了用一口安眠药，一口安眠药无效你是用两口安眠药，你的身体就能够休息了，可是心不能够休息， 你要阿弥陀没有用的，没有用。这个心不能够休息，你们怎么样才能够叫心可以休息呢？我在这里提到一个大企业家，就是柯达，就是那个照相那个网片一个老板。那么这个人在赚钱，他不是一个月赚多少钱，也不是说一天赚多少钱，他乃是一个钟头赚多少钱。所以你知道他简直人家说腰缠万贯，他真的是腰缠万贯，可是他没有快乐，对不对？他心里面他不得休息，以后去请教一个心理学家，一个心理学家给他一个建议，怎么建议？他就这样了、啊。现在呢，有一个渔船就来了，那么你就买一张票了，你就渔船去周游全世界。你回来以后呢，我想呢，你那个心里面不能休息，你就能够休息了。他就听一个心理学家的话，就买了一张票，以后呢，到世界去周游。回来以后，他心还是不能休息。后来呢，他就投大西洋自杀。那么他以后怎么样呢？他说一死就是休息，死不是休息，死呢是换一个更加不能休息，是一个长远不能休息，一个永远不能休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身体结束了，你还有一个灵魂啊、身体是在时间，灵魂就进入永远。你进入到永远的时候，就永远不得休息，永远不能休息。所以那个扩大老板呢，他用死要来休息，其实呢是换一个永远不能休息。那么今天呢，既然我们用着安眠药，安眠药不能休息，我们用着这个观光游览也不能休息，怎么样才能够休息呢？那圣经里面讲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知道我是神，知道神是一件事，有神跟没有神又是另外一件事。那么知道我是神，你看神从很多地方叫我们知道，一个是从受造之物能够叫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人常常觉得不满足，好像说一个科学家他发明一部机器，那么他要借着这部机器呢来叫人知道他的发明，叫人知道他的聪明，叫人知道他的智慧。所以在展览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一部机器呢，它的设计那实在是无脑无效啊。可是我们心里面想呢，这个我们不够明白，如果有说明书多好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科学家呢，他就把一本说明书就摆在机器的旁边，那么叫你从这一本说明书呢，你就能够知道了哦，这部机器它的性能怎么样，它的功能怎么样，它的能够做的工作能够到什么地步。那么机器在那里来说明这个科学家，说明书在那里来说明这个科学家。可是你想啊，如果连这位科学家也在那里，不就很好吗？很好。所以很多人也是一样，神借着受造之物来讲他是神。让不是说，我们就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吧。今天呢，这个地球上面实在是一个很奥秘。地球怎么样是一个很奥秘呢？地球自转，一个钟头转多少里呢？一个钟头转1000里。一千里，所以一天有这个多少小时呢？一天是24个小时。如果地球要是转慢一点，一天呢，变作怎么样？变作的这个10倍长。那么你看怎么办呢？一个就黑夜一天有4天的长，这个白日一天有4天的长。那么白日呢，太阳在那个地方晒了10天，你看这个生物怎么办？那么如果黑夜呢，要是冷的地方冻一天呢，冻4天那么长，这个生物到底怎么办？它不是一天是24个小时，10亿里。这个生物能够在地球上面能够存在，是因为地生物在地球上面能够生活。所以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说明神计划、神设计、神的安排。可是我们想，但是我们还不够明白。如果有一本书啊，能够来说神多好啊！好像说有一本说明书来说这一部机器多好了。那感谢神，他给我们一本圣经。那么这一本圣经来告诉我们神是怎样一位神，神是一位如何一位神。可是我们跟一般人一样，如果机器在那里，说明书也在那里，如果这个发明这部机器人也在那里，多好啊！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人从万物知道神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认识这位神， 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。如果从万物知道神呢，你仅仅能够知道这位神的智慧，那么这位神的全能。可是你不知道这位神的本性，那么你如何能够知道神的本性呢？所以光光有万物讲神，我们也还不够；光光有一本圣经讲神，我们也还不够。如果呢，这位神本身正在我们跟前，多好啊！人类都有那样的希望。感谢神，在1991年前呢，神为着体贴人的心呢，竟然他就降生做人，成了人的样子，把神有形有体的就显给我们人看，这个就是耶稣。嗯，所以耶稣是谁呢？他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天上荣耀归尊神，他的地上平安归世人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，他有两个目的，一个目的是为着神。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这个神，只有在不怀疑的不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一般人对神，我们只有一个观念，我们对神没有一个具体。如果呢，这位神能够活在我们面前，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对这位神我们就能够认识了。所以我们要休息，如何能够休息？你知道神就能够休息。但是你知道神，这位神你知道他是怎么一位神呢？圣经讲到他做过人，因为他做过人，他跟我们人一样，因为跟我们人一样，所以他说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。为什么并非不能体恤呢？因为他做过人，跟我们人一样，所以他能够同情人，他能够怜恤人，他能够知道人的痛苦。有一次在一个医院里面，一个护士跟一个病人在那里吵，一个医生从那里经过，他说你们吵什么？他说这样的。牧师就说，他说这个病人很不讲道理，他说怎么不讲道理？他说叫他敷药他也不敷药，叫他起来走走他也不起来走走，他完全就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。那么这个医生就给护士说，他说他不是不能，他不是不肯，他乃是不能肯。那么为什么不能肯呢？因为他的身体太软弱，他不能肯。这个护士他本身不了解，感到有一天这个护士也病了，他才知道不能肯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各位，一个人自己呢，如果没有经验到那么一件事，他不知道那一件事的艰难。一个人呢，自己呢，如果没有经过疾病，那不知道疾病的一个痛苦。所以这个护士到了他有病了，他就知道病的苦。耶稣基督呢，他自己呢，他做了人了，他才知道人的苦。所以说他能够体恤人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他是一个能够体恤人的神。他来到世界，看见羊像人像羊，没有牧人一般，他就怜悯他们。有一次他从一个地方经过，有一个寡妇呢，他的儿子死了，不止死了，刚刚在出殡，耶稣就怜悯他们，就到那个棺木那里去了，就按着那个棺木，就吩咐少年人起来，因为他是一个怜悯人的神。有一次我在1951年。我在生这一个直肠肿瘤病的时候呢，我的牧人很痛苦，很痛苦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这个老人家看见他的痛苦在哭，就抱着他，就安慰他，给他说什么呢？可怜啊，这么年轻，可怜啊，这么年轻。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先生的肿瘤已经溃烂了，肿瘤已经蔓延了，所以这么年轻，意思就是说他很年轻就要做寡妇了。本来吴太太还没有想到她的下场是这么下场，被你那个老太太一点呢，她就迷恋起来，又就大哭起来。因为她要做寡妇，突然间神就有一句话安慰她：神能够照着运行在人心里的大能大力，冲冲就足，超过人所求所想的。她从那句话呢，她把眼泪擦干；把那一句话呢，她就把哭声停止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她安慰。神是一个能够体恤人的神。那么神，不但是能够怜悯人的神，体恤人的神。这个神是什么神呢？这个神是有大能的神。那么怎么说大能呢？就说没有一件事情不能，每一件事情他都能，就叫做大能的神。我在这里要给各位讲一个简短的一个见证。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他是叫做姓吕代豪，他的父亲是一个上校军人，可是这个孩子呢，他不修无书，在学校没有办法被开除，因为他 父亲呢就想到，既然普通学校不能够管制他，不能约束他，就把他送到军校去，送到军校，在军校也被开除。后来啊，他没有书读了，到高中二年就下来了。结果一个人没有书读，就在台北浪荡，在台北游荡。以后呢，他就做坏事，做什么坏事呢？就在台北包收赌债。什么叫包收赌债？包收赌债的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赌博输了，但是没有钱就欠债，这样就欠债的赖债，赖债不还了，以后呢怎么办呢？就叫这个李代豪去收，叫这个流氓孩子去收。那么怎么样讲呢？六四分就是一边的四，一边的六，因为他想呢，这一笔生意很好赚，那很容易赚。那么他怎样去收账呢？他就带着刀到人家家里去，你欠某某人多少钱呢？你要还不还呢？他说没有钱还，你没有钱还是你没有钱还呢，手头不便，手头不便，我就叫你方便，怎么叫你方便？就刀从脚上一划，你方便不方便？如果再不划，就划两划，你方便不方便？如果不方便，就再三次，你方便不方便？所以呢，他就用着刀子去要债，要了。后来他就触犯法律，触犯法律呢，结果就被关上监牢，判了多少年呢？本来才判几年，后来他因为脱逃，所以呢，一次脱逃又加几年，一次脱逃又加几年，所以一共关几年？一共关十五年，十五年。所以就这么看呢，教育没有改变他，这一个法律也没有改变他，对，监牢里面也是如此。那么后来如何能够改变他呢？有时候世界上的奇怪的事情很多，因为像这样一个男孩子，竟然也有女孩子喜欢他，而且这个女孩子也不是普通女孩子，一个什么女孩子呢？一个呢这个中兴大学而且就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喜欢他，所以呢就给他写信，写到200多封信劝他信耶稣，结果这个李代豪竟然在监牢就信了耶稣了。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，神是怎么一位神呢？神是有大能的神，所谓大能呢，就不能他有能，所以这个李代豪以后就被改变过来了。所以啊，圣经里面给我们说你们要休息，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原因不能休息，但是你有一个办法可以休息，你要知道他是神。那么你知道神一回事，你要知道他是怎么一回神呢？你从耶稣去知道神，知道他是能够体恤人的神，知道他是有大能的神。然后呢，我们认识这位神呢，我们才知道哦，这位神可靠可托。你怎么样有他呢？信，你信你就能够得着他，你信你就能够享受他。然后呢，我们才能休息，因为有信你就有靠，你可以把你心中的一切问题你靠托在他的身上，让他成。各位观众早安，我吴勇，今天早晨我要用作约翰第14章第6节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人路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我今天要用作这一句，人若不借着我，就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，也给大家思想到人的问题。也许这句话有人会疑问说，为什么这么做对呢？为什么要借着耶稣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呢？那么绝对这两个字呢，应该呢可以接受的，因为真理是绝对的，如果不绝对不能够是叫做真理。那么刚才我提到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有很多嘛，好比说我们都知道万物是神造的，我们人也是神造的，所以要研究人的时候呢，你看这人的学问，人的学问很广，因为他可以研究天文，也可以研究地理，所以天文地理就无所不包，这是学问。再有呢，你看这一个人的体态，好像一个艺术家，他觉得人的体态呢，可以说是神创造当中美丽最美的一种。好像说你研究一个人的一个个性，有的是内型的，有的是外型的，有的人是乐观的，有的人是悲观的，那么你看见有各种各样可以研究。可是我今天在这里讲呢，神造我们人呢，不只是这些东西，神造我们人呢还有三件我们大家都能够领受的，一件就是理性，一件就是德性，一件也就是灵性。我们人有理性，你可从哪里看见人有理性呢？只要你眼睛张开，你看见一个建筑物它这样雄伟，这是经过设计的。
所以这是理性。你看见一个桥梁，你看见它这么坚固，我们知道这也是经过设计的，这是理性。那么理性不单是如此呢，它能够研究，能够改良，能够淘汰。因为能够研究改良淘汰的缘故呢，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就越来越进步，就越来就越文明。不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，这都是理性的一个结果。我们从前人，我们是步行的，现在我们不步行了，现在我们人是飞行，这是理性。我们从前人呢，我们是用人工，今天不用人工了，今天是用机器，那么这也是一个理性。理性呢，能够叫人可以发明，所以你看看，尤其是电器的东西，好像说电唱机啊、电视机啊，好像说这一些这个电影机啊，那么这一些都是人的理性把它发明出来的。理性不但会发明，理性会发现，因此呢，我们理性发现了要防疫，科学我们理性呢，我们也这个发现了有很多地底下的东西呢，就把它发现出来，好像说矿产嘛，发现了石油，发现了钢铁，那么太多的东西被发现出来。可是理性的一个发现呢，从前意大利的大科学家那个伽利略，有人在问他的时候，你既然发现这么多东西，你最大的一种发现是发现什么呢？那么这个科学家他怎么答复的？他没有答复说他发现这样，他发现那样，他只有呢答复一种，他说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把神发现出来。所以一个人呢来承认神，一个人呢来相信神，我觉得完全不是迷信不迷信的问题，完全是人理性的问题。为什么是理性的问题呢？因为如果呢没有神呢，宇宙上面有很多种东西都没有答案的。有一次啊，在一个小学的里面，那么小学呢学生的年纪都很轻了，可是啊这个教员呢，他就在课堂的里面呢，因为他自己是信神的，他自己是基督徒的，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把这种神的观念能够讲到学生心里面去。可是啊，有的学生比较调皮，那么有的学生呢也比较聪明一点，他就很不以为然。那么不以为然，他给老师说什么呢？他说老师啊，现在呢是19世纪了，你为什么还在开倒车呢？还在讲神的不神呢？其实神的问题呢，在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，就完全是知识问题，完全是教育问题。那么老师被这个学生这么一讲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给他们变。以后呢，老师就叫那一个讲话的学生，他说：“你看出去，我们这个课室的窗口有一棵什么树，请你告诉我。”他就说：“老师啊，我们有一棵桃树。”他说：“好的，这个桃树啊，有树的本身，有桃子的本身，有桃核的本身。那么这三件东西，到底是哪一件东西先有呢？”那么这个学生就说：“当然是桃树先有了，没有桃树怎么能够称少桃子呢？”以后呢，老师说：“那你们别人有没有什么意见？”另外一个学生就站起来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他讲的完全不对。什么是桃树先有？如果呢没有桃核，怎么能够种出桃树呢？”那么以后呢，老师就说：“那么你们别人还有什么意见呢？”有另外一个人就站起来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他说桃核先有，这也不对。如果呢没有这个桃子，怎么有桃核呢？”那么老师说：“好的，还有没有别人有意见呢？”那么那一个第一个学生又说了，他说：“他们通通不对，没有我这个桃树，怎么有你桃子呢？没有桃子，怎么有桃核呢？”那么你看，永远讲不清楚。所以啊，如果没有神呢，宇宙的来源是什么啊？所以呢，有神宇宙才有答案，没有神呢，宇宙就没有答案。那么关于理性把神发现，我们所发现的神，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呢？这位神是一位创造万有的神。各位，我们在地球上面，我们有这个太阳，把地球能够叫地球有热度，到大家呢有温暖，那么叫生物呢能够生生不息，这跟太阳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我们都晓得，太阳跟地球距离有多远呢？是9310万里。有人就在那里说，为什么缘故这个太阳不远一点呢？为什么缘故这个太阳也不近一点呢？为什么这个太阳它刚刚好9310万里呢？那么它不能近，因为近这个热量会太多；它也不能够远，远呢这个热量也会太少。 热量太多不适应于生物的生存，热量如果太少也不适宜生物的生存。为什么它刚刚好呢？这是设计的，谁来设计呢？除了神的以外，我们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答这么一个问题。所以理性发现这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，而且理性发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？这位神是一个统管万有的神。你看见了地上的交通，你看车子从前面来它有秩序，从这一面去它也有秩序。那么为什么有秩序呢？因为有一个交通规则。如果没有一个交通规则呢，你看谁敢冲马路呢？那么结果呢，不是要乱子一大堆呢？可是不是，因为它有秩有序。为什么有秩有序呢？因为有一个规则在那一个地方管理他们。那么这个规则从哪里来呢？我们都知道这个规则有一个管理者，这管理者就是政府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庞大的宇宙，有很多的行星，它们都是会活动的，可是它有轨道，这个轨道呢就是规则。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规则，你看见这个天体有那么多的行星，结果岂不是也是一件大乱吗？那么这个规则，这个轨道到底是谁安排呢？到底是谁来设计呢？所以如果没有神呢，我们简直就没有答案。神不但管理这个天体，神呢也管理什么呢？神也管理人的道德。你看看这个中国人常常说顺天者昌，逆天者就亡，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定律。为什么是一个定律呢？因为在宇宙里面有一个掌管公义的神。听说在德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，有一次一个女孩子被人杀了，那么调查结果呢，就发现了有两个军官常常跟这个女孩子有来往的，后来呢就把这两个军官就逮捕了。那么逮捕了以后呢，在审问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母家他否认一切，这个母义他也否认一切，因为他是军官，所以就用军事的审判。那么这个军事法庭呢，他说你也否认，那么他也否认，所以结果呢，到底是你还是他呢？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人的智慧有限，我们只有把神请出来，让神自己来判断这个案件。那么把神请出来，怎么样把神请出来判断这个案件呢？他说既然在天地之间既然有一位神，人不能够知道人的内心，可是这位神他知道人的内心。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鼓，那么我给你们呢有两个钩子，就是赌博的那个点数一个钩子。那么你们把这两个钩子呢丢在鼓的上面，如果点数最多的，那么他就是不杀人了；如果点数最少的，那他就是一个杀人者。那么所以呢，就是很公道，一个让神自己的判断，让神自己来掌管这个案子。那么以后呢，就两个人呢，就一个母家就先上去了。那这个母家案里，他是一个真正杀人的人，所以他拿到这两个豆子呢，要丢在骨皮的上面呢，他真是浑身发抖。为什么浑身发抖呢？如果点数多了没有问题，如果点数少了，那么他就会没有命的。可是以后呢，他也不能够不按照命令这么分布的，就把这两个豆子就丢在骨的上面。那么两个这个跳哪一个跳，这个跳停了是六点，他很高兴；那个跳停了也是六点，他也很高兴。哎呀，这个人心立刻就安定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钩子的最多只有十二点嘛，所以你要是来扔的也不会比他十二点更加多。那么现在要让那一个母义来丢这两个钩子。这个母义拿到这两个钩子的时候呢，他那个时候他很难过。为什么很难过？因为他实在是没有杀人。那么现在呢，对方呢已经是丢出了这十二点，我怎么样丢都不可能丢比十二点更多。所以他把这两个钩子拿在手上，他就求天上的神开恩，睁开眼睛看他的心，因为他实在是无辜，他两手呢都是清洁的。可是祷告完呢，他就把这两个钩子就丢在骨皮的上面。那么一个钩子呢，干脆还安定了是六点。那么那一个豆子呢，突然间发生一个奇妙的事。这个奇妙的事是什么呢？那个豆子突然间破了，破了两个。那么一边是一点显出来了，那就七点；还有一边六点一显出来了，就变成十三点。到了这个地步呢，那一个人看见这是天意，所以那个母家
他看见这种光景，他知道不能够逃避。人不知道人心，可是神知道人心，以后他就承认他是杀人的一个犯人。后来呢，这个豆子跟这个鼓呢，听说到现在还存在在德国博物馆的里面。所以啊，理性能够发现这位神是一个创造的神，发现这位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。再有，我们人有德性，德性是什么呢？德性是出于良心，良心呢，人人都有的。你看看呢，我们人呢做坏事，我们呢被人家知道脸会红，如果被警察呢找到，我们脸会白。那么这个会红跟会白呢，这就是一个德良心的一个现象。良心有什么功用呢？良心能够折善去恶，良心能够分辨好歹，这就是良心的一个功用。所以我们良心有良心的缘故，良心才产出一种德性。那么这个德性呢，不但与人的与人我们有德性，所以这个社会有同情，有关怀，有帮助，这就是德性的一个果效。那么德性发出这个果效的，所以这个社会它才会温馨，社会里才不会一直冷酷下去。这个德性与自己的就是能够叫我们一个人呢能够守身不雅。怎么样叫做一个叫一个人守身如玉呢？因为人有德性的缘故，男的才不会对他的妻子不忠，女的才不会对他的丈夫不正啊。所以有德性就不会不忠不正不正。所以德性是何等的要紧。我在这个地方给各位提到了一件事实。你看呢，从前在抗战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华侨，那么他们呢在国内结婚了，就把家眷留在国内的地方，以后就自己的就到南洋去，就经营啊，去谋生啊，以后再把钱寄回来到国内来养他的家眷，到国内来去建筑他的房屋。以后呢，这个中日战争开始了。不但中日战争开始，大东亚战争开始了。所以结果呢，在南洋群岛，不论印尼，不论新加坡，不论马来西亚，都被日本人占据了。占据了以后呢，侨汇就断绝。从前在这个大陆的一些华侨的家眷，他们就靠着侨汇来维持他的生活。那么现在侨汇断绝了怎么办呢？没有钱寄来，什么生活呢？日子怎么能够维持呢？就看见了有很多做太太的人实在是很伟大。怎么很伟大呢？他们就下田就去做工。我在福建的时候，不但看见有很多华侨的太太下田去种田，而且看到有一些太太的他们去抬轿子。你看抬轿子啊，你是一个男人的工作，可是为了生活嘛，所以结果呢他们就去抬轿子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们宁可呢自己辛苦，他们也不愿意改嫁。为什么不愿意改嫁呢？因为如果改嫁了，到战争结束先生回来了，如何能够面对呢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是一个德性，一个德性。只有人有德性呢，你看见一些官员他才不会贪污啊，一些生意人他才不会做奸商。所以这也是德性，以后的这个社会就会光明，不然呢这个社会呢会一直这样黑暗下去。那么像这种光景，这都是德性的一个结果。人不但是有理性有德性，我们人还有什么呢？我们人还有灵性。什么叫做灵性呢？你看很多东西都有分作三种，好像说这个水，你看水是一种，气又是一种，冰也是一种，它分作三。还有一棵树，你看见也分作三，怎么三？三个呢？你看见这个树叶，还有呢，你看见树身，还有呢，你看见树根。所以树根、树叶跟个树身啊，这也是三种。我们人也是分作三种啊，一种呢，我们人有体；第二呢，我们人有魂；第三，我们人有灵。我们人有体呢，所以我们人有不觉。我们眼睛看见的感觉，我们鼻孔闻见的感觉，我们用手去摸这些感觉，这是一个物觉。我们人有魂，魂是什么觉呢？我们人有魂，我们有自觉， 这个东西是我的啊，东西是我的，我们有自觉啊，所以这是我的权利。我们人有他觉啊，这个他觉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觉的就是说，你对我好，所以我也对你好啊。如果你对我不好，那么我们就对人不好啊。这是魂啊，这是一个他觉。那么除了我们人有这一个体有物觉的以外，魂有这个自觉跟他觉以外，我们还有灵。灵呢，我们有神觉，所以啊，人呢能够发现那个看不见的，看得见是从看不见来的，因为有神觉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属灵的境界，能够去把它发现出来。那么这个灵魂体，我们有人里边分着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什么？一部分是身体，一部分是灵魂，这个身体是属于外面，灵魂呢是属于里面，这个身体呢是属于时间的，这个灵魂呢是属于永远的。好像说一部汽车，你看它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就车身，一部分呢是汽油，这个车身这是外面，这个汽油这是一个里面，所以这个车身能够有动作的原因，因为它里面有汽油，所以它能够有动作。那么照样，我们今天身体这是外面的，灵魂这是一个里面的，所以我们人常常说，你去打门，人家家里打门，人家问说你是谁，你说你是我。那么我是谁呢？你看呢，一个人呢，在这一个医学上面，我们人的身上细胞7年就换一次，7年就换一次，完全换了。可是你换了以后呢？还是我，为这个我是谁呢？这个我呢，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灵魂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人呢有外面一部分是身体，这个身体是处于时间的，有里面一部分，里面一部分是灵魂，灵魂呢这是属于永远的。美国的第六任总统叫做亚当斯，他已经退休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在世上走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年轻人碰见他，他说：“老总统啊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搬家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搬家呢？政府给你的房子不是很好，为什么搬呢？”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他不明白他说搬家的意思，以后呢，他就跑到年轻人面前，用他的手把自己的嘴巴就拉给他的看，你看看这个房子已经老了，这个房子已经要锈了，难道还能够不搬吗？所以他把这一个身体当作什么呢？他把这个身体当作一个房子，那么他把灵魂呢当作住在里面的人。所以啊，我们人呢有灵性，这个灵性呢就是有神觉，有神觉。那么现在有理性，有德性，有灵性。我们的理性我们知道有神，我们的这一个灵性我们需要神。可是现在德性有出问题，德性怎么样出问题呢？你看虽然人有德性，可是常常呢胜不过这个物欲跟色欲的诱惑。我们人有德性，常常经不起肉体对我们德性的一个败坏。我想各位能够明白这么一件事。有一次啊，在一个警察局，他们抓到一个年轻人，人民关在那个牢房的里面。那么那一个当班的人呢，他要下班了，有一个新来当班的，他就给他这个人说，他说你要当心，今天晚上我们抓到一个年轻人，因为他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所以呢你要当心他一点。因为他就走了。那么这一个来当新当班的，他就坐在那一个地方，以后呢他就想去看看那一个关的地方这个年轻人怎么样。他就看的时候呢，不得了，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年轻人两手都是血，而且不但两手都是血的，他把两个眼珠呢挖出来挂在自己的脸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这样做呢？因为他是一个麻匪犯，他呢被抓进来又放出去，抓进来又放出去，他很懊悔，他很恨他自己，恨他自己。所以他有德性，可是他胜不过这个肉体的败坏，他有德性，他胜不过的这一个罪恶的一个诱惑。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，所以恨自己就把两个眼睛就挖出来。那么各位，我们人理性知道神，我们的灵性我们需要神，那么我们的德性呢，叫我们自己有污秽。你看一个污秽的德性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见神呢？所以耶稣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，人如果不借着我， 你们就不能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到神那里去呢？我们要借着耶稣。为什么借着耶稣能够到神那里去呢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就是担当人的罪，就是还人的罪债。因着这样缘故呢，神给人的恩典，人的罪不要自己担当，人的罪耶稣来为他担当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他说借着他我们就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今天说真理是绝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绝对才是真理。巴不得呢，我们信耶稣，信耶稣我们就有权利能够去见神。低头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既然你造人给人有理性能够明白神，给人呢有德性能够知道分别好歹，给人有灵性能够寻找神，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知道，我们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愿神把这句话摆在众人的心中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观众早安，我吴勇。今天早晨呢，我用作使徒行传第四章有一句话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这一句话呢也是很绝对的，我曾经在这里说过，绝对才是真理，如果不绝对就不是真理。所以我还是用作这一句话做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。我没有讲到这句话以前呢，我要给各位思想到今天什么都在变。好比说生活在变，怎么变呢？因为从前是用人工，现在用机器的，这是在变。好像交通也是在变，怎么变呢？从前人是步行，那么今天人呢是飞行，所以也是在变。还有政治也在变，政治怎么变呢？从前是君主，现在是民主，所以呢这个政治也在变。可是啊，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变，可是有几件事情呢，你看见从古到现在一直没有变。那么这几件事是什么呢？那么我呢就略略提出了四件事，一直到今天，从前如何，今天也是如何的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空虚。空虚这件事呢，从前人会空虚，今天人也是空虚，所以呢，这一件事呢，完全就没有变。我在这里用一个事实，英国有一个作者，就是写《双城记》的作者，很多人都知道，这个名字叫做查理斯·尼克森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作家。可是他小的时候呢，家庭很穷苦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工人，那么儿女又多，经常只用借债来去度日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他的儿女们都不能够好好的一个求学。这一个查理斯·尼克森也是一样的，他从小的时候是一岁他就出去打工了，那么借着呢赚了一点小工钱来帮助维持家庭的费用。到了15岁呢，他就在一个律师楼的里面当一个小的一个工人，那么到了20岁的时候呢，他就在国会里面做一个记录员。那么他既然没有什么读书，他怎么能够在国会里面做记录员呢？因为这个人呢，他有天才，这个人呢，他自己自修，他很好学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你就看见一个不自暴自己的人，自弃的人，他仍然能够制造自己好的前途。后来呀，他就写了一本伦敦的生活书写，在报刊披露出来以后呢，就受了很大的欢迎，以至于呢，他的名声慢慢就传开了。继续下去，他就写了一本《人生的思维》，那么这一本书呢，把人生描写的淋漓尽致，描写的非常透彻。所以呢，那一本书呢立刻就风行，以后呢他名声呢就大噪，很多人呢都争夺先读为快，不但是争夺看这一本书，而且都很喜欢能够给他接近，以他接近为荣。到30岁的时候，他就到美国去演讲，那么也是把美国轰动了，因为他的书呢已经到了美国了，把美国轰动，所以照样呢很多人的争先恐后的涌到他演讲的地方去听他演讲。后来他年老了，虽然是年老了，还没有日进还昏，所以呢他还有一点脑力，还有一点体力，能够继续做他文字的工作。所以到了年老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很得意。为什么很得意？因为已经名利双收了。可是老到一个地步呢， 脑子不能用了，老到一个地步呢，手也不能够写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坐在那个地方，他在那里感叹，在那感叹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，所谓名，所谓利，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要过去的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？这个感觉就是一种虚空的感觉。所以各位啊，我们在这里看见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就讲到那个把印度打下来，英国的一个大臣大英雄叫做克莱，他以后呢把英国打下来了，给英国呢得到一个把这个印度打下来了，印度呢就等于英国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库。那么所以啊，到了他开船回国的时候，万人空巷来迎接这位英国的大英雄。这个他的父亲呢，写信给他，怎么样写信给他呢？因为看见他的儿子荣宗耀祖，所以呢，他的父亲就非常的一个满意，他就告诉他的孩子，他要到伦敦去分享他儿子的荣耀。可是这个父亲呢，到了伦敦要去分享他儿子荣耀的时候，这个儿子在欢迎会以后就回到家里，回到了他家里，他就在天台的上面用一把枪在那里自杀。很多人不了解，为什么不了解？因为他已经到了飞黄腾达的地步，为什么他要自杀呢？各位，因为空虚的空虚，一切都是空虚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忧愁。圣经里面讲到的，多有知识就多有忧愁，这是所罗门所讲的话。为什么说多有知识多有忧愁呢？最近有人到南极去，在南极发现什么呢？发现那个冰山在裂，所以呢，他就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吓了一跳呢？因为南极的冰山如果融化了，这个水呢会把地球淹没啊，所以他就很着急，所以就很忧愁。还有呢，有人就发现了，在南极的地方呢，我们知道地球的外圈有一个叫做破臭氧层，从前臭氧层呢，破一个洞，这个洞呢有多少方公里呢？有10万方公里。到了最近，他们发现这个臭氧层呢，不止10万方公里，乃是207万方公里。所以这个洞越破越大，这个危险就越来越大。因为这个臭氧层发生什么作用呢？第一个作用就是过滤紫外线。如果紫外线直接伤到地球，照到地球呢，我们人会发生炎症。这是第一个作用。第二个作用呢，就是把陨石过滤，因为晚上的时候常常看到陨石从天空被地心吸力吸下来，可是到地球就变成灰尘了。为什么变成灰尘呢？经过臭氧层的大气的摩擦就没有了。现在破了207万方公里的大洞，这个地球外面的保护圈越来呢，就越危险了啊！所以有知识才会知道冰箱裂的危险，有知识才会知道破臭氧层破洞的一个危险。如果没有知识，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。所以所罗门讲什么呢？多有知识就多有忧愁。还有人的忧愁太多，家庭的忧愁，家庭怎么忧愁呢？儿女如果不孝，这老的时候不能够这个靠儿女养老啊，这个要忧愁。还有怎么忧愁呢？有的人呢，虽然说在壮年，但是孩子不好学，就忧愁。为什么忧愁呢？将来这个儿子呢这样下去，那怎么办？还有呢，有的说太太忧愁，因为这个社会风气很坏，那么交际很多。如果他的先生要是走上跟一般人不好的道路，那个家庭怎么办？有这个忧愁。所以啊，现在的人忧愁实在是太多，从前的人会忧愁，今天的人也一样会忧愁。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罪恶。你看，从前人有罪恶，今天的人也一样有罪恶。而且这一本圣经呢，他劈头就讲到世人都犯了罪啊，不是说只有一般人犯罪，乃是都犯了罪。罪的问题呀，美国有一个哈林区的众议员，那么这个人声名狼藉。为什么声名狼藉呢？因为他挪用公款。那么后来呢，到了国会不得不弹劾的时候呢，弹劾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人生活是怎么样呢？他离过3次婚，那而且呢，跟他那个时候的太太也分居。不但分居呢，他还带着他的女秘书到处去旅行。那么后来国会就弹劾他了， 到国会弹劾他的时候呢，他在国会里面讲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们哪一个人没有做？啊，我所犯的，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犯？”哎呀，没有办。那么这件事情是是是非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过你从他口里面就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别人也是怎么样的人。所以啊，各位，这个罪的问题呢，你从古到现在，古代的人有罪，今代的人一样是有罪。第四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。我们人都知道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在时间里头，可是有一天时间一定要结束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在走一条路，人生的路。可是这个人生的路，有一天一定要走完。所以啊，我们人呢，就希望呢，怎么样呢？我们跟死来去打仗。你看看，我们人都在跟死打仗。好像说，一个小孩子生出来，你赶紧用布把它包起来，因为如果不包起来，在母腹里面呢有热气，如果在外面，如果热气不够呢，怕他冷死。那么有以后呢，就叫他去打针，防疫针。为什么打防疫针呢？因为怕他以后呢被传染病来病死。以后呢就给他受教育。为什么给他受教育呢？因为如果没有教育，结果这个孩子呢会将来会无能而死。所以人呢都在死，跟死打仗。虽然跟死打仗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打胜仗，每一个人在死就打败仗了。那么虽然如此呢，可是人总想我怎么样能够活长一点，怎么样能够活长一点呢？你看呢，我们有人生日的时候呢，就给人家后说龟年活寿。什么叫做龟年活寿呢？因为乌龟的这个寿命很长，可以活到几百岁，还有活的寿命也很长，也能够活到了很长。所以给人后生日，你就写四个字，叫人家开怀，叫人家能够高兴。那么龟为什么能够活得这么长呢？我想啊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你看呢、啊，你喊他，或者你碰他，他把头一梳，他天下的事情都不知道了，就不要管他啊，不要管他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呢，我们真是天下，你天塌了我都不管他，这一个人的心情呢实在是很安稳。还有活也是一样，你看他左盼右盼，他转过来看，转过来看，转过去看，他悠然自得啊，不，他不像那个雀鸟麻雀，它跳上跳下，忙个不休。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你看活的寿命也是很长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就讲我们怎么样能够长命呢？我们像龟一样的安静。我们怎么样能够长命呢？我们像活一样的能够悠然自得，我们就能够长命了。但是无论怎么样长，圣经里面讲到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是80岁。可是呢，今天的营养好一点，今天的医学进步一点，但是我们也很难能够过到100岁。所以死亡的问题呢，从前一直今天是不变的。所以有四个问题是不变。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空虚不变；第二个问题呢，忧愁不变；第三个问题呢，罪恶不变；第四个问题呢，就死亡不变。那么现在人生既然有这四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呢？好比说空虚，你怎么样叫我们的心能够满足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家庭犯猩红热，各位都知道猩红热是传染的，所以你一定呢要把这个没有病人隔开，如果不隔开的话呢，会被传染的。所以、啊、那一家在犯猩红热的时候，就赶紧把他的女孩子呢，就把他带到亲戚家里去了，免得那个女孩子呢受到这种传染病的传染。后来这个母亲呢，猩红热死了，埋葬了，丧事料理清楚了，再把房子消毒了，又把这个女孩子带回来。这个女孩子带回来的时候呢，她第一个声音喊什么？喊妈。大家都紧张了，她的妈已经死了，她的妈已经埋葬了，到底哪里找一个妈给她呢？所以有些人呢，就赶紧就拿一个苹果给她，她就把苹果丢掉，她说我要妈。以后人呢就用一个玩具的给他，玩具他也把它丢掉，他说我要妈。所以要妈的心不是苹果能够满足的，不是呢这个玩具能够满足的，除了能够妈以外呢，没有别的能够满足。我们内心的里面 到神的心呢，也并不是欲望能够满足的，也并不是说钱财名誉能够满足的，这只有神谈自己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。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？这个问题是耶稣解决，因为耶稣他就是神。第二，忧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耶稣他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找到了羊，就把羊扛在他肩头上面。在旧约里面呢，也曾经有这样的话，他说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。政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民的事情，百姓的事情，他要用着他的肩膀能够给他挑担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一个人呢有忧愁，是因为我们遇见事情没有答案，我们有忧愁，我们遇见事情我们不能解决，所以我们就会忧愁了。如果我们的事情有答案，我们的事情能够得到解决，自然就没有忧愁了。有一次我开车从阳明山下来，那么有一个老先生要搭我的车子呢跟我回家，可是他满路的上面都不讲话，这个脸呢很忧愁。我就问他说，老先生啊，你有什么难处呢？那么他就告诉我了，他说我们呢老人家的希望都在儿女的身上，如果这个儿女不孝而无书呢，那是叫我们呢要着急忧愁的跟烦恼。那么他就讲了，他有一个大儿子，那么他呢不务正业，大儿子呢他是游手好闲，怎么样都没有用，劝也没有用啊，或者责备也没有用，用硬没有用，用软也没有用，什么办法都用过了，可是结果呢还是如此。以后啊，他说这个感谢主了，最近呢有改变了。最近怎么改变呢？因为啊，他有一天他这个在店铺里面办公的时候，那么有他的店铺的店员就给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老先生啊，他说没有路你就去找耶稣嘛，耶稣是一条路。好，他说耶稣是一条路，那么好吗，你去叫我去找找看嘛。结果呢他就到这个台北仁爱堂去听到，到仁爱堂去听到了，就接受耶稣了。到了接受耶稣了以后呢，他知道耶稣是神，他知道耶稣能够背负人的软弱，能够担当人的痛苦，那么所以呢他就为着他儿子的事情就向耶稣祷告。那么向耶稣祷告呢，他说感谢神的恩典。怎么样感谢神的恩典呢？他说有一天呢，在店铺的里面，他的儿子出现，那么他儿子呢，就来找他，他呢就问他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玩腻了。”哦，他说：“你也会玩腻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会玩腻，会腻吗？怎么不会腻呢？”那么你玩腻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想要找一件事情做。”他的爸爸就说：“那么你要找一件事情做，那么你就去找啊。”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也不知道我臭名满天下，谁敢用我呢？”他说：“人不能够用你，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们的公司也不小，你多我一个人也算不了什么，我可以不可以就在我们公司里面做事呢？”他爸爸说：“你能够做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啊，我又没有做过事，我能够做什么呢？不过啊，你要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这个父亲说：“好的，那么明天开始你就给我关门的时候给我扫地，明天开始在开门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你就给我倒茶哦。”他说：“爸爸，别的不会做，这个扫地跟端茶我会做。”到第二天呢他就做事了，他扫地，结果呢这个父亲挑剔，这里也扫不干净，那里也扫不干净，这里一件也说他，那一件也说他。以后呢客人来就端茶的时候呢，他是公子哥儿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礼貌，茶拿起来一手呢就递过去，也不知道两手捧给客人。这个父亲也责备。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这个父亲说，这个儿子就说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很奇怪，我从前不扫地也不端茶，你对我没有话说，我今天既扫地又端茶，你为什么这样也骂那样也骂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从前把你当作死的，我现在把你当作活的，所以呢我才会这样责备你。”然后他就有观感了，父亲对他的观感改变了，从前把他看作死人，现在把他看作活人。过了半年，这个父亲看见这个儿子真是改变了，就派他到香港去主持一个分公司。以后呢他父亲呢就到分公司要去看看这个儿子他的行业到底怎么样，没有想到的
到香港去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父亲接到他一个亭子间一个很小一个房子去睡在那里。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换衣服，他说你赶紧拿去一件洗，因为我后天我就要回去了，不能来不及拿回去。他说爸爸，这两件衣服我自己会洗，不要给别人洗。这个父亲听在心里，以后啊他就说这个房子这么小，那么只有一张床摆在那里，那么你叫我住在哪里？他说爸爸，只有两天嘛，你有很多话对我说嘛，你睡在床上我就睡在床下。这个父亲也听在肚子的里面，以后啊看见他的行业有次有序，看着他的行业呢做得的蒸蒸日上。有父亲带他到银行去，把一张银行的表拿出来又填了，他叫他的父亲写一个字，他说从今天开始你能够动用我的产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儿子改变了。所以这个父亲呢，那一天他虽然是皱皱眉头，可是呢他就把这件事一直想，想到神的大恩，想到神的大爱。所以啊，一个忧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耶稣解决。还有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皇后，可是皇帝呢喜欢他的皇妃，所以结果就跟着皇后就慢慢疏远。这一个皇后以后呢就用着毒药，就把这一个皇后王妃呢就把他杀死了，把他杀死。但是以后他良心不安，他一直洗手，为什么洗手呢？因为他觉得他的手有人的血，他早也洗头晚也洗头一直洗手，他觉得他的手呢有人的血，这是良心的不安。所以一个人要是有罪，良心有时候会控告。我们怎么能够叫良心可以平安呢？唯有一件事，就是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人良心的不安。最后一点，死亡怎么解决呢？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呢。一个人呢如果有耶稣了，我们的罪呢已经得到赦免了。有一天我们要进入永远，那个永远呢不是痛苦的永远，那个永远呢也不是刑罚的永远，那个永远是一个什么永远呢？是一个快乐的一个永远。所以啊，这世间人间不能改变的事，这个空虚忧愁罪恶跟死亡怎么解决呢？耶稣解决。所以圣经才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今天要得救，只有耶稣的名才能够给我们靠着得救。所以我今天给各位思想到这个名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，这个名呢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。我们低头一起祷告，谢谢主的恩典，给我们看见你赐下耶稣的名能够给人类得到拯救。我们人类虽然四个问题都没有答案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可以找到答案，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愿神祝福今天的恩道，感谢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观众早，我吴勇，我今天早晨要给各位思想一个新的问题，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明白心的问题是很要紧，因为一切通通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。所以我要应用路加福音书第十五章里面一个比喻来讲到心。路加第十五章有三个比喻，最后一个比喻呢是讲到浪子跟父亲的比喻。可是啊，一般人都是想浪子，可是这个父亲不只有一个小儿子，这个父亲还有一个大儿子。那么一般人呢常常看着小儿子觉得这个小儿子坏，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大小儿子坏，大儿子比小儿子更加坏。如同圣经里面有两种人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，一种人是税吏，一种人是法利赛人。你说税吏坏，可是法利赛人比税吏更加坏。今天早晨我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小儿子，就是不是讲浪子，乃是要讲这个大儿子。这个大儿子到底怎么样坏呢？有一天呢他的弟弟他回来了，因为他的弟弟离开家很久以后，有一天呢总是回家了，这个父亲望眼一圈穿以后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以后这父亲很高兴，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又得，我这个儿子是
死而复活以后呢，就家庭里面的宰羊啊，那么大家一同来欢乐，一同来庆祝。这个大儿子回来了，听见房子的里面这么热热闹闹，那么这样的高高兴兴的，以后他就叫一个佣人来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。这个佣人就给他说，你的弟弟已经平安回来了，你的爸爸很高兴，所以现在呢在开宴会，大家在一起庆祝，大家在一起欢乐。大儿子听见这个话了以后，按理他应该高兴，他没有高兴，他就生气起来。后来呀、啊、他的父亲出来劝他，那么父亲出来劝他，父亲也劝不动，而他反而给他父亲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吃尽了你的产业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有给我一只羊羔，叫我跟我自己的家人一同快乐。那么我们从这里啊，就看见这一个大儿子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呢？因为他妒忌。所以你看看呢、啊，妒忌这件事情是人人都有的，可是这个妒忌的心，你看什么心呢？好像说圣经里面有两个我们很熟悉的，一个是该隐跟亚伯该隐在献祭，亚伯也献祭，可是神悦纳亚伯的祭物，神就不悦纳该隐的祭物。后来呢，这个该隐就生气了，就妒忌了，他就把他的兄弟就把他杀了。所以你看妒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妒忌会演变到甚至杀人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扫罗跟大卫，那么扫罗他妒忌大卫，因为大卫呢他去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，全国就欢腾，因为这个最大的敌人总是被大卫把他消灭了，所以一个国家里面大家都唱歌了，说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那么扫罗一听见以后就妒忌，因为你把万万给他，你把千千才给我，那么妒忌以后怎么样呢？你看这个对国家有功有劳的一个大臣，那么结果呢，扫罗不能容他，不能容他也就算了，就迫害他，迫害他也就算了，还要杀死他，不容他存活。所以妒忌的心是一个很可怕的心。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长子他妒忌，你看这个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第一，他生气，生气的就是说没有快乐。我们都晓得快乐非常要紧，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，祸不单行。什么叫做祸不单行呢？好像说一个人呢刚刚事业，那么以后呢又病了事业是一个祸，这个病又是一个祸，所以叫做祸不单行。那么好像说一个人呢他刚光呢他做买卖，可是这个买卖呢做失败了，那么做失败了以后呢，他就变成什么呢？这个病了，以后就病死了，又叫做祸不单行。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讲祸不单行呢？就是现在医学上面常常很看重的一件事，就是心理影响生理。很多的疾病有根据现在医学的研究呢，好像说50个、100个病人，真正的有胃病的有多少个呢？才有50个，有50个的他不是真正的胃病，这是因为忧愁啊、苦恼啊、着急啊、烦恼啊、紧张才引起的。那么这是就心理来影响这个生理。如果一个人要是有喜乐呢，那么就不至于让心理来影响生理了，就是说他的心理呢就不会受到威胁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呢，一个人妒忌的心，他生气，他就没有喜乐的心。我们常常听圣经里面讲过，喜乐有两种果效，一种果效是一个良药。今天的良药很多，好像说 Penicillin 呢是发炎的良药，好像说 Mycin 呢是这个 TB 的一个良药，好像说 Aspirin 呢那就是头疼的一个良药。所以有很多种一个良药，这种良药是这一种病，那一种良药是那一种病，可是啊有一种良药是治百病。哪一种良药治百病呢？就是喜乐。所以一个人有喜乐呢，他就不容易生病了，因为他没有心理的威胁，没有心理的威胁就不可以不必去影响到生理了。所以呢这个喜乐是一种良药， 能够叫一个人保持健康，甚至呢能够给一个人保持青春。所以一个人常常如果有说有笑的，你看见这个人很少生病的，这个人呢很不容易被传染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个良药能够来抵抗那么一切身体上面的软弱。另外圣经讲到喜乐是什么呢？喜乐是一种力量。我们人在这世界上面，无论是学问也好，无论是事业也好，你要让它成功呢，必定要经过艰辛，必定一定要经过挫折啊，必定要经过难处。那么你经过艰辛挫折难处，我们如何能够胜过它呢？要胜过它最主要就是喜乐。因为喜乐能够给我们一个力量，有了力量的缘故呢，我们就可以越过挫折了，我们也可以越过艰难了，以至于呢学问也好，事也好，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成功的地步。所以啊，这个大儿子呢，他的心是妒忌的心，一个妒忌的心是一个没有喜乐的心。那么第二，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没有和睦的心。你怎么看见大儿子没有和睦呢？因为他的父亲出来劝他进去，他不进去。那么为什么不进去？因为他不跟人和睦。所以妒忌的心是一个不和睦的心。一个家庭呢，有很多分子，好像爸爸是一个分子，弟弟是一个分子，哥哥也是一个分子。那么大家能够和睦了，家和就会万事兴；如果大家不能够和睦了，家也不和，万事也不会兴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和睦这一件事是一件多么要紧的事情。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教会，你看一个教会的成员叫做信徒，他不但叫信徒，他也叫做肢体。那么教会也叫做身体，可是身体怎么样成功呢？身体是许多肢体连起来，许多肢体配合起来以后才成功为一个身体。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和睦的心，肢体跟肢体就能够连；没有和睦的心，肢体跟肢体就无法能够连，无法能够连呢，这个身体就建造不会成功。我们都晓得身体的功用是什么呢？身体的功用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把基督耶稣表彰，那么一个呢是把基督耶稣的计划把它推行。如果不和睦，身体连不起来，基督耶稣就表彰不出来，我们基督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施行不出来。所以和睦实在是非常要紧。和睦在诗篇133篇，他就看了弟兄和睦同居，这是第一节。那么二节跟三节呢，二节他讲一个夫妻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，所以有膏油的夫妻就有圣灵的夫妻。还有第三节呢，就讲到好像黑门的甘露。黑门的甘露，甘露是什么呢？在箴言19章里头讲到甘露就是恩典。所以一个教会的一个要紧呢，主要不是建筑物，主要的也并不是里面的一个唱诗班，主要的甚至不是里面的一个讲道。一个教会的要紧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甘露，有很多神的恩典。好像所罗门他曾经做过一个祷告，神啊，你的百姓来到这里，向你要什么你就给什么，向你求什么你就听什么。如果一个教会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你看呢，这个教会一定会满了人到那里去啊，因为那里有很多神的恩典。我们到那里去求什么，神就会听什么；要什么，神就会给我们什么。所以啊，和睦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可惜这个大儿子呢，因为他妒忌的心是一个不和睦的心，因为不和睦的心呢，所以结果就失去了这许许多多的祝福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妒忌的心是一个骄傲的心。你怎么样看见这个长子骄傲呢？因为他父亲的劝他，但是他不听劝。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妒忌，你劝他他不会接受的，不是？所以呢，骄傲的心常常是这个样式。我有一次听这一个姐妹做见证，她从北平下来到上海去看王明道先生。可是王明道先生他在他书房里面还没有出来，他就站在他客厅的地方来欣赏他一幅图画。那么在客厅哪里有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？就是有一只公鸡在那里叫。那么这个姐妹呢就在那个地方欣赏这幅图画。到了王先生出来了以后呢，他看见这个姐妹在看那一幅图画，他就给他说：“我就是鸡叫以前的彼得。” 为什么他是讥笑以前的彼得呢？因为彼得在讥笑以前曾经不认主。那么王明先生呢，讲到他是讥笑以前的彼得，因为他曾经在文革的时候受着迫害，因为受着迫害的各种苦呢，以至于为到自己的安危，以至于为到家人的安危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曾经呢也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。那么因着这样缘故，他内心一直不安，所以他说他是讥笑以前的彼得。我也曾经听见王明道先生一个录音带，他就是专专在讲到他讥笑以前彼得，他曾经怎么样这个来讲软弱的话。可见这个伟大神的仆人呢，是他是伟大，但是我们看见人有时候有这个软弱，王先生他也有曾经他的软弱，但是他不骄傲，他谦卑，他有软弱承认他的软弱，他有失败承认他的失败。所以啊，一个骄傲的心呢，不是的，他有软弱他不承认软弱，他有失败他也不承认他的失败。我们今天呢，人都有骄傲，我骄傲你也骄傲，那么因为我有骄傲你也骄傲，结果呢，我骄傲我有软弱你不敢说，你有的失败我也不敢说，那么结果呢，大家如何呢？今天世界上面人跟人的中间都是尽量奉承啊，就是尽量表扬啊，不能够说人的短处，也不能够说人的一个软弱，以至于这是今天社会的病态。可是这一种病态的不应该，教会也有这一种病态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大家应该活在爱的里面，应该活在真的里面。既然活在爱里面、真的里面呢，圣经怎么吩咐？你看见一条羊掉在坑的里面，你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，你装作没有看见，你就要在罪上有份了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呢，一个妒忌的心是一个骄傲的心，骄傲的心呢是一个良心感不动的心，骄傲的心呢是一个人家篡不改的心，所以这是一个浪子。那么浪子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个自义的心。你看他怎么样自义呢？因为他堂侄皇子给他爸爸说什么呢？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，这是自义。你看他觉得他父亲亏欠他，他没有觉得他亏欠父亲。今天这个自义的心是什么心呢？自义的心常常是一个自满的心。为什么自满呢？因为觉得自己不错，因为觉得自己很好，因为觉得自己呢他尽本分，因为觉得他自己呢他很完美。其实啊，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律法，有的人这样统计，他说不应该行的有365条，应该行有248条，你把它加起来是613条，所以不应该行的应该行的加起来一共有613。那么我们怎么样，神对我们怎么样的要求呢？神对我们要求我们完全，你要完全如同天父完全一样。可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是自义的，他会自满。他怎么自满呢？他行一条他就以为他是行众条。所以有的人呢常常有这一种软弱，怎么样软弱呢？他以为他有一个好处，他以为他什么都是好处了，什么都好了，这是人的软弱。可是圣经里面怎么样说呢？他说如果你背叛了一条，你就等于背叛了众条。所以啊，一个妒忌的心是一个自义的心，妒忌的心不只是一个自义的自满的心，而且妒忌的心是什么心？是一个不满的心。你看他怎么不满呢？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给我一条羊羔叫我跟我自己的家人一同快乐啊！这就是对父亲的不满。他觉得父亲亏欠他，他没有想到他亏欠父亲。我们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也会这样，我们也是不满。怎么不满呢？常常有人想，我给神做这么多的礼拜，我给神奉献这么多的金钱，我给神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结果神啊，你这样也没有给我，你那样也没有给我，我要这样你也没有答应，我那要那样你也没有答应。那么他觉得神怎么样呢？他觉得神是亏欠他，他没有觉得他是亏欠神。所以一个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一个妒忌的心呢是一个自义的心，这是一个妒忌的心。再有这个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一个批评的心。你哪里看见这个大儿子批评呢？因为他给他父亲说，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吃了你的产业，这就是对他兄弟的一个批评。 批评这两个字按理不是坏事，按理是好事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有批评了才有进步，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。因为有批评了，事情就能够越更加尽善尽美。如果没有批评了，我们就是错，就这样错下去。所以批评并不是坏事，批评如果讲起来应该是一个好事。可是啊，现在批评呢有两种，有一种呢是善意，善意的是好。什么叫做善意呢？善意的批评是出于爱心，善意的批评是出于关怀人的心。那么善意的批评呢，乃是盼望人呢能够因着批评的缘故呢能够矫正，能够把好能够变得更好，能够把不好也能够变得好，这是善意的。这种批评是一个好的批评。可是另外有一个批评呢是一个坏的批评，恶意的。什么叫做恶意的批评呢？就是说我比你大，我比你高，我比你强，这种态度的批评，这是一个恶意的批评。这种恶意的批评呢，它的目的要借着批评把自己抬高了，那么另外呢要借着批评呢把别人变低了，那么这种批评呢，这不是好的批评，这种批评这是恶的一个批评，这个批评是一个不好的批评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批评人，我们要当心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呢批评人呢，常常就是显露自己的一个丑恶。有一次啊，一对夫妇他去看画展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丈夫呢，他眼睛近视的不得了，他看见一部在那看一幅画，他就一边看一边在那里批评。哎呀，他说太太啊，你过来看看，你看这一幅画呢，那个一点都不美丽。为什么？因为头是三角形的。还有，你再看看呢，你看这个眼睛呢是一条线，你看不出来的。还有，你出来看看呢，这个他的鼻子是塌的。还有，你看看呢，他的嘴唇是翘的。所以呢，那一幅画就给这个先生批评到一文不值。啊，他正在批评到这个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他的太太跑过来，在他的衣服拉一拉。他说那不是画，那是一面镜子，你刚才所说的不是画，你刚才所说的是你自己。所以我们批评人呢，其实常常就是在批评自己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说，你要叫人除掉人家眼目的刺，你应该先除掉你自己眼目的梁木。那么再有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妒忌的心呢，就是没有怜悯的心。你在哪里看见没有怜悯呢？因为他弟弟离开家了以后，这个父亲他一直伤心，他一直忧愁，但是这个大儿子没有给他父亲一同伤心一同忧愁。那么而且呢如何呢？他的弟弟呢是死而不活，死而又得，今天回来以后应该加以同情，应该加以欢乐，但是没有。所以一个妒忌的心是一个没有怜悯的心，是一个冷酷的心。那么这个冷酷的心呢，他不能够与人一同表同情，因为不能够与人表同情的缘故呢，所以这个人生活的圈子就是自己，所谓的是自己，所看的也是一个自己。这个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。那么一个没有怜悯的心，他把关系破坏了。怎么关系破坏了？因为他给他父亲说，他父亲说你兄弟，他说你儿子，就是把兄弟骨肉之亲完全忘了，完全是抛在脑后。所以一个没有同情的心呢，是什么心呢？一个没有同情的心呢，乃是破坏和睦的心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这一个大儿子呢，他妒忌的心就有这六种的一个情形。那么心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？孔子曾经讲到，天下平是在于国治，国治呢是在于家齐，家齐呢是在于身修，身修呢是在心正。那么心怎么正呢？孔子没有继续说下去。为什么没有继续说下去？因为心的问题呢不是学问的问题。那么心的问题既然不是学问的问题，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心的问题呢完全是神的问题。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治好人的心，只有神呢才能够改变人的心。那么神是什么呢？神是爱。你看看，有爱就没有妒忌。你看哪一个母亲去妒忌她的女儿比她漂亮呢？哪一个父亲去妒忌他的儿子比他贤良人呢？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神，我们有爱，如果有爱，我们就不会妒忌人比我好，我们就不会妒忌人比我强。那么怎么样能够不妒忌呢？这完全是一个爱的问题。爱是谁呢？爱就是神。神是谁呢？神就是耶稣。所以呢，我巴望 我们接受耶稣，让耶稣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有爱，有爱我们就能够制服这个妒忌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，感谢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早晨谈到心的事。主啊，因为心是一切的中心，心是我们一切的枢纽，但愿因为我们有主的缘故，叫我们的心能够改变，能够没有妒忌，能够从忧愁生气能够变得欢乐，好叫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。求主祝福你的话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